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一位在雪梨，也就是悉尼的法式餐酒馆担任主厨的台湾背景的 Lander 先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 SBS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职于雪梨 Brother Residential 法式传统牛排馆的主厨。我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来到澳洲。其实我不是本科出身的，我是高中毕业之后呢，我就选择了念食品科学，因为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吃的。那我母亲呢，她过去从事的行业也是跟烹调相关，她是坐月子餐厅的，我就从小看她煮料理做烹调，而且这样子看到大，那耳濡目染之下，我也蛮喜欢就是做料理，包括在就学的期间还有毕业之后，我都是一直从事餐饮相关的行业，开始从事的是日本料理的工作，那在厨房在外场都有接触，那陆陆续续也有工作不同的一些餐厅，像譬如说中式餐厅啊，或者是墨西哥餐厅。工作两年多之后，我决定给自己一段时间的放松，工作就辞掉之后呢，我就去加拿大打工度假。不过那时候流行的都是澳洲打工度假，在加拿大这里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国，来到这个英语系国家，我过去没有太多的经验是接触西餐的部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来这边应该要开始着手一些西餐的一些涉猎还有研究，所以我那时候在加拿大的时候就很常跑图书馆，借了很多的西餐的食谱，那放假的时候呢就跟朋友一起去买食材，然后到各个不同的朋友家去做料理，去做烹调，那做一做呢就越做越有兴趣。后来我在加拿大大概待了半年之后呢，我就开始思考规划我自己之后回台湾的出路。我对西餐真的蛮有兴趣的，在一般人眼中就是比较 top 的部分就是法式料，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说，好，我回台湾之后呢，我就想要从事法式料理相关的料理的工作。那一开始回台湾，我加入国宾饭店的西餐厅，那在那边跟着很多的老师傅一起学习很多最基本的，从刀工啊，还有一些酱汁啊，或是煮高汤之类的一些。那在那边工作一年多，我一边工作一边同时准备雅思的考试，因为我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说我要来澳洲雪梨念这边的蓝带厨艺学院，申请拿到签证拿到，我就飞来澳洲。那当时在澳洲的时候，一开始工作当然是常常碰壁，因为我那时候刚来，所以没有什么澳洲的工作经验，那时候履历投了应该有100多封吧，就是都没有，完全就是没有人回应。那最后我就干脆直接到一些餐厅去跟他们说不用付我钱，我来这边当就是 volunteer， 就是你不用付我钱，我只想要这边学习，因为我在想说我总不能浪费我的时间然后一直在找工作，我总是还是要学习，在课余的时间当 volunteer 也没有pay，就可能工作可能结束呢就获得一瓶啤酒，或者是获得一个员工餐之类的。我去了一些比较蛮知名的一些餐厅，那可能在那边待的时间也不长，可能就是几天或者是一两个礼拜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因为我在台湾就有经验了，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是用看的，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简单的备料做，那我就是一边做一边看看他们厨房怎么运作，他们的设备，他们主厨是怎么样去组织整个厨房，还有厨师他们是怎么样去在餐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样去运作这整个厨房，让整个餐期运作能够顺畅。很幸运的我遇到一个法国老板，那他刚好要开一间法式餐厅，我就应征了这个厨师的工作。那后来我在这间法式餐厅工作了两年多吧，这段期间我跟的是一个法国的老主厨，那他的经验非常丰富，他曾经当过行政主厨，就是他的手边，他就这样子手把手就是带着我。这间法式餐厅收掉之后呢，我就被这个老板，这个法国老板转接到另外一间准备新开的一间法式餐厅，也就是我现在工作的这间餐厅，就是慢慢做，然后升到主厨这样子。
那 Lander 最一开始提到，其实你的 专业背景哦，是食品科学。那你自己觉得透析的这个食品科学这些细节啊材料的，让你跟其他的厨师，比方说他们可能是科班训练出身的，一路就是厨艺餐饮学校出身的厨师们，有什么样脱颖而出的强项或是说不同的地方呢？
食品科学它注重的不是在于料理，食品科学它主要是在研究食品里面的一些 生物化学或是物理的一些知识，食品微生物啦，食品化学或是食品加工，还有食品保存技术，这方面餐饮科出身的学生还要再更强。举例来说，我知道三门氏菌很危险，但是呢，因为我的知识告诉我说，三门氏菌呢，它可能在五分钟的情况下，六十度，它就可以达到杀死全部的三门氏菌的一个效果。因为我有这方面的学历，那我就知道说，哦，那我在处理肉类，我在做低温烹调的时候呢，我要兼顾到的安全性，我就要在多少的温度下，我要加的多少的时间，能够达到这个肉可以烹调的是以最美味的嫩度去呈现，那也可以兼顾食品安全。
嗯，虽然你一直非常谦虚说这个得奖啊还有所有的餐厅的成就都是团队的成就，但我相信个人也相当不容易哦。你自己觉得在澳洲的餐饮业闯荡的这些年来，最大的困难会是在哪一个方面，而且你是怎么克服的呢？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困难的点就是西方的出餐的文化跟亚洲的出餐文化是差异非常大的，主要是因为西餐呢，他们譬如说我一桌同一桌，我十个人，我点的前菜我就要全部一起上，那主餐我也是要全部一起上。当你如果说我七个人拿到了前菜，另外三个人没有拿到前菜，那他们其他七个人就会等那三个人的前菜到了，然后他们才会一起用。中餐厅或者是日本料理，他们都是属于一个 sharing dish 的一个概念，所以呢，通常都是一道菜出好的时候就出一道菜。一道台湾人啊或者是中国人，他们很喜欢就是拍菜的照片，所以呢他们有时候他们也希望说所有的菜全部一起放到桌上的时候再拍这样子。这个时候你的组织能力就要非常好，你就要很清楚的知道说哦，这个东西我一个先后顺序。担任主厨之后，我觉得比较大的挑战就是在创意这方面。
嗯，
我们都有一个 special of the day 的一个 menu， 可能每个礼拜要设计两道餐点，每天工作每天工作每天工作，你其实是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这些创意的。你必须因为创意，你包括你必须要从模仿别人，或者是你要看很多人的料理，或者是你可能吃很多的餐厅。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 80% 的时间都是待在厨房工作，那我们一天工作时间就是12个小时15个小时，就是非常长。所以回到家可能陪小孩啦，然后或者是吃个饭，弄一些生活的琐事，可能就准备要上床睡觉。所以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讲这些不一样的菜，就是陆陆续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厨师加入团队。那我也把这个工作呢分配给我的厨师，但他们可能自己本身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想要创意，对，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缺少一个舞台，那他们来到我这边工作，来到我身边工作，我很乐意把这个机会让他们去发挥，让他们有自己的舞台。那同时我也能够减轻我自己的负担。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属于市场取向的一个主厨，我不是属于产品取向的一个主厨。主厨的工作当然不包括是呈现好料理给客人，那包括也是要能够让这间餐厅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茁壮，然后盈利也越来越好。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开更多的分店，甚至开到墨尔本，开到博斯，开到各个澳洲不同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设计餐点这方面呢，我要能够端出符合澳洲人，符合我们这个市场的期待。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论是现阶段或是未来，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不断的试，不断的试，就是不要怕失败，就是不断的试，不断的试新菜，不断的试不同的食材，然后去观察市场的反应，观察，因为我们老板是洋人，去观察可能老板他对这口味的一个评价，处理方式这样子的摆盘，这样子的调味是你们能够喜欢的，还有包括甚至我这道菜端出来的时候，我写给他们的名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菜，也没有吃过菜，他们第一印象就是你的这个菜名是怎么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我的一个挑战就是你要想出一个很吸引人，会让他们去 点的一个名称。
嗯，那我们接着也想请教 Lander， 当然根据你自身的经验哦，因为你除了在台湾的餐饮业，还有在加拿大，然后也辗转来到了澳洲，在这边深耕经营哦。你自己觉得澳洲的，无论是餐厅的一些经营之道啊，或是我们之前聊天的，可能有一些澳洲当地的食客给你的一些反馈，在跟你过往在其他地方的经验来说，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其实首先呢，就是澳洲它是一个，它跟加拿大一样是一个文化大熔炉，没有真的很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所谓的澳式料理，或者是加拿大式料理。当然会有一些本地的一些食材是比较知名的，但是可能就是那几个。你如果就真的要很明确指出这个就是澳式料理或者是澳洲菜，其实是很难去做一个界定的，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大熔炉，所以你会在很多的澳式餐厅，他们可能会讲就是。这个餐厅可能会定义为 Modern Australian Restaurant， 他们可能会这样子定义。那在这种 Australian Restaurant， 你可以看到很，他们会融合了很多各种不同国家的元素，可能包括中东啊，可能包括亚洲啦，或者是你会看到它里面这个菜可能用的 miso， 也有可能会可能看到他们用 kimchi， 那也有可能看到他们会用一些中东的香料，或者是当然是西餐的香料可能也会有，或者是说。食材他们可能食材方面他们可能也会用的 sashimi， 对，就是它是一个澳洲料理，它是一个很 mix 的一个 style。 这是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我就是慢慢体验到的一个东西，因为可能待了一些餐厅，那我会发现哎，奇怪，这个元素不是墨西哥的原料吗？这个料理手法不是属于日本料理的料理手法吗？那怎么会出现在这种洋人的餐厅里面？对，那后来看久了之后，我就是觉得说，哎，最大的差异就是澳洲的，就是一个饮食文化，它是一个非常 mix， 非常一个 range 非常宽的一个饮食文化。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澳洲因为它是也是英语系国家，所以他们你只要到一些像我自己本身我从事的是法式餐厅的工作，所以就是主要就是西餐的饮食背景。那所以他们就是很强调说前菜、主餐，还有包括说餐前酒，过来中间你可能吃完主餐，可能中间来个 cheese， 然后最后来个 dessert， 在吃 dessert 中间可能再配一杯甜点酒。对，这跟台湾还有一些亚洲的饮食文化可能就是比较不一样。亚洲文化他们就比较属于 sharing dish， 就是来一道菜来，然后大家每个人都一个盘子，然后每个人都加。对，那在澳洲这边呢的西餐，他们就是每个人就是自己点自己的前菜，每个人点自己的主餐，每个人点自己的甜点，他们比较少去做这个 sharing 的动作。那过来还有就是他们的在澳洲的话，他们的调味觉得比较偏甜，包括你去日本料理啦，或者是去泰式料理，或者是去一些西餐，你都会感觉到他们的料理就是跟我们去吃过的一些比较道地，或者是去当地国家吃的一些当地的料理，就是会有调味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会调味会比较偏甜，甜这部分的感觉特别敏感，那也特别喜欢，就像一些亚洲国家我们喜欢吃辣一样，就是很多东西都要加一点辣的元素在里面。那还有包括说，就像西方人和亚洲人他们在吃饭的这些文化也有很大的不一样，包括说可能亚洲人他们去一间餐厅吃饭，他们就可能着重于在吃料理这个点上，可能说比例上面来讲，他可能料理的部分他可能占了 80%， 那其他可能就占了这份，他也不是很 care 说你的 service 好不好，或者是里面的装潢。当然是来到一个装潢很好的餐厅，他们也是很喜欢拍拍照啦，或者是 service 很好的餐厅，他们也是会觉得感觉好像还蛮不错。但是相较于洋人来讲，像洋人在饮食文化呢，他们把 service 和他们的料理的口味放的是将近是1:1的一个比重。对他们来讲，你今天我来到一个餐厅吃饭，你的 service 很差，但是你的餐点好吃，那对我来讲，因为你的 service 很差，我就觉得餐点不好吃。不是单单只有评价你料理的部分，它包括会评价你的 service， 你是不是能够来到桌边能够跟他们像好像看到好朋友一样说 All right, how are you， 然后这样子像很亲切很热情的打招呼，因为这是他们从小到大的文化。酒饮的部分还有调酒和葡萄酒这部分，对一般人的饮食来讲都是一个非 非常重要的一环，还有包括一些装潢啊，他们会可能会看你的盘子啊用的是怎么样，哪个品牌哪个 logo， 可能是 made in France 或是 made in Italy 或是 made in England 之类的，他们也会去注意这些细节。我们的 concept 就是主打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法式餐厅，那所以客人在进来他会看我们装潢，哦，这个是这些海报啊都是很早期的这个法国的一个街头的海报或者是报纸拿来做装潢，那他们可能再看看我们的盘子都是法国制的，那再看看我们的一些包括我们的秤啊，包括我们的上面的一些装潢都是走一个比较普旧的一个风格，那所以他这个部分就会让客人的整个用餐的一个体验加分很多。就是我在台湾餐饮业工作和在澳洲这边工作，我观察到几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同。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